阅读是我们离美最近的时刻。查看更多关于读书和电影的内容，你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上官文露读书会。各位好，我是上官文露。我是如此热爱黑色，它的力量穿越时空，横扫万物，可可香奈儿。当自诩时尚的女人们把玩着香奈儿 2.55 或是双 C 手袋金色链条的时候，她们可曾想象，这条能够彰显富贵身价的璀璨链条锁住的是香奈儿女士一生孤绝的灵魂。当光艳绚丽的名媛们身着贵到天际的香奈儿小黑裙充当派对动物时，她们可曾想到，这大名鼎鼎的小黑裙代表的是香奈儿女士为纪念逝去的恋人卡伯男孩为自己制作的丧服。当自以为嫁对郎的贵夫人们以饰有山茶花标志的珠宝作为他们社交场合的通行证时，他们可曾想象，山茶花是香奈儿小姐对交际花的献礼，是香奈儿对茶花女中的妓女玛格丽特的致敬。是的，这些最后成为了永恒的时尚经典的元素背后的故事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浪漫唯美，相反，这里面充斥着香奈儿女士一生的挣扎与痛苦，当然也有香奈儿一生的求索与创造。在我看来，时尚与文学异曲同工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极其复杂而又艰涩的表达。那些过于流畅、过于浮华、过于夸张的坠饰，无异于平庸与苍白，最终都会黯淡于历史的年轮中。然而可可香奈儿还是用她永恒的黑与白征服了全世界。然而当你以为香奈儿创造的时尚就等同于永恒不变的经典时，香奈儿自己却说，一件衣服不是一出悲剧，一幅画它是动人却昙花一现的创作，却非永恒的艺术品。时尚必须失去，而且转瞬即逝，这样商业才能存活。时尚越短暂就越完美，你不能去守护已经逝去的东西。是的，如果任何人在时尚的领域里固守于某种不变，那么就无异于穿着一件过时多年的紫红色旗袍招摇过街般可笑，也无异于香奈儿要求他那些富有而多情的情人们只钟情于他一人那样的不可能。那么永恒与意识这对极致的矛盾是怎样在香奈儿的身上撞击出奇异的光彩的呢？与香奈儿能够很磊落地承认自己是他人的情妇甚至第三者不同的是，香奈儿一生都在拼命地隐藏着自己的秘密。香奈儿为隐藏自己的过去而建造了一座秘密和谎言的迷宫，他对不同的传记作家交代的自己的人生轨迹都是不同的版本，他也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篡改自己的过去。比如香奈儿从不愿意提及自己出生的年月，1883年8月19日。是的，他是狮子座，他设计的作品中有诸多狮子的元素。他会随自己的心情改变自己的生日，甚至去涂抹护照，他说，我的年龄取决于日子和身边的人。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采访76岁的香奈儿，香奈儿说，当我无聊时，我觉得自己很老，因为您让我非常无聊，再过5分钟，我马上就1000岁了。再比如，明明在修道院和修女们生活在一起，香奈儿偏要对别人说，修女们是与她妈妈相识的一些阿姨，是被委托来照顾她的人。后来，香奈儿对任何人都不谈及自己在修道院福利院的生活，也永远称修女们为自己的阿姨。香奈儿的父亲明明抛弃了他和其他的兄弟姊妹， 但是他还是会对其他人美化自己的父亲，为父亲的背叛与离弃找理由。他说，年轻力壮的魅力男人死了妻子，就该开始新的生活呀。而实际上，抛弃他们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是40岁开外，而且丧失魅力的半老男人了。有意思的是，香奈儿一生的事业恰好也是赋予女人再造自我的方法。然而我相信，篡改过去和再造自我的效果完全不能等同。香奈儿临终前对他的一位朋友精神分析师克劳德·德雷说，人的一生是个谜。和很多星光璀璨的人物命运轮廓从出生就开始显现有所不同的是，香奈儿的出生毫无光彩可言。她是一名出生在福利院里的私生女，但她的父亲拒绝和香奈儿的母亲成婚，这导致母亲在镇上声名狼藉。如果说有的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么香奈儿女士却是含着针头线脑出生的。他的父母是当地镇上贩卖纺织品和针头线脑的小商贩，当然，也可以说这注定了香奈儿一生与面料与针线的缘分。然而在当时，童年的香奈儿实在过得不怎么样。香奈儿不止一次地提到在幼年时产生结束生命的念头，他说，整个童年我都希望被爱，每天我都在想怎么自杀。父亲常年缺席家庭生活，贫困和反复怀孕导致母亲死于肺结核，在香奈儿的童年岁月中一定是孤独和缺爱的。这很像法国作家杜拉斯的家庭构成，一个绝望的母亲带着一群儿女艰难度日，这种家庭构成往往也会激发小孩子逃离的决心，也会催生他们改变命运的欲望。后来，香奈儿进入了奥巴辛修道院，开始了漫长而冰冷的孤绝时光。也是在那里，他爱上了读通俗爱情小说。他希望通过读这些小说的方式逃离现实。但是，他读这些小说的时候又是绝望的，因为他所憧憬的浪漫根本不存在，或是唯有通过自杀的方式才能够实现。香奈儿后来成为很多人的或公开或秘密的情人，一方面像世人所传言的，她靠着这些男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金钱和机会，但更多的，我觉得，这是她获得自救和自信的一种方式。父爱的长期缺席，修道院和福利院里孤绝的生活，让香奈儿感觉到自己随时可能被抛弃，所以他也异常的渴望爱。亦或是说，有着这样成长环境的人，尤其是女性，也会格外渴望男女情爱的激情，不是因为放浪，只是因为他们认为爱是唯一的稻草，尤其禁忌之恋更加让他们难以自拔。从修道院逃出去的香奈儿投奔了只比自己大一岁的姑妈，教会校长为他和小姑妈找到了工作，在一家针织品商店当店员兼任缝纫工。在那里，他们为军官们缝补裤子，军官们邀请他们去帐篷里参加晚宴。香奈儿那时决定要登台表演，他为自己争取到了两个小节目，是两首歌曲，一个叫《喔喔喔》，一个叫《谁见过可可》。可可本来是一条贵妇走失的小狗的名字，而从此香奈儿就将自己的名字从加伯利尔改成了可可。讽刺的是，日后响亮全世界的可可竟然是一条贵妇犬的名字。传记里面说，与其说香奈儿从此获得了自由新生，不如说他放任自流。但是无论如何，他标志着一个传奇的诞生。不得不说，香奈儿很多经典的作品元素都是伴随着他的情史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山茶花。 在一次茶会上，香奈儿认识了一名年轻漂亮、家世显赫的军官，叫艾提安·巴勒松。这个人成为了香奈儿的第一位情人。巴勒松的家族在纺织行业举足轻重，他也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然而，巴勒松是一个情史丰富的多情男人，一面与当时的交际花埃米莉安娜打得火热，又和别的姑娘寻欢作乐。而可可呢，在他的家里是一个地位尴尬的人，她既不是女主人，也不是女仆，她开始的时候甚至是和下人们一起在配餐室里吃饭的。为了缓解这种不上不下的局面，香奈儿唯有用服饰去区别她与巴勒松其他的情妇。她形容交际花艾米莉安娜是一个穿笨重的裙子、戴圆点蕾丝面纱的古董老女人，而她自己在当时的穿着是裁缝为她缝制的上装和马裤，这在当时显得很与众不同。张爱玲说，衣服是人们随身携带着的袖珍戏剧，可见当时的可可正是用自己独特的着装来彰显。在她情人巴勒松的后宫里，她已经不是一个没有身份的风月场女人了。就这样，香奈儿作为一个被包养的女人，与巴勒松纠缠了六年的时光。如果说之前在奥巴辛修道院生活的岁月，让香奈儿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缝纫女工，这六年的时间看上去游手好闲、孤独又游荡，却打造了香奈儿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是什么呢？很难说得清楚。但是在那段时光里，香奈儿观察了大量的交际花，并且对交际花们产生了奇异的好感，甚至对她的情敌埃米莉安娜产生了敬意。香奈儿认为，交际花与上流社会的那些势利女人们比起来是干干净净的，不同于那些上流社会的家庭主妇一般道貌岸然，她觉得那些主妇们闻起来是臭的。这种奇特的感觉诞生了香奈儿一生中最为挚爱的时尚元素——山茶花。山茶花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都是纯洁美丽与娴静的象征吧，但是相信很少人会把山茶花与交际花联系在一起。小仲马的《茶花女》里面的玛格丽特便是一个交际花，但是在香奈儿眼中，她是那么的出淤泥而不染。香奈儿受茶花女的影响很大，她甚至说，茶花女就是我的一生。而其实山茶花也的确是一种很特殊的花，它既不会在盛放时发出花香，也不会在凋谢时发出腐败的气息。纯白的山茶花的枯萎仿佛一种最圣洁的殉难，没有一丝不洁的气味。香奈儿的嗅觉非常灵敏，一点点异味都会令他感到恶心。香奈儿的精神洁癖让他在无数植物中选择了山茶花。与巴勒松的交往未完之际，香奈儿就和巴勒松的好友卡伯男孩，欧洲上流社会对仍然可以挥霍青春的贵族成年男子继续称之为男孩。香奈儿和卡伯男孩打得火热了，这种三角关系的形成甚至使两个男人为了谁来继续支持香奈儿的事业进行了一场谈判。香奈儿和卡伯之间的爱情是被他自己描述的所有爱情故事中最浪漫的一段。香奈儿说，这个年轻的男人英俊帅气，晒成古铜肤色，非常迷人。他不仅英俊，更出类拔萃，我陶醉于他的那种漫不经心和他那绿色的眼睛，他骑着健壮的骏马，我爱上了他。然而卡伯男孩和巴勒松异曲同工之处是他们的花心。香奈儿一生都无法摆脱这种命运，他始终无法成为某一个人的专一挚爱，哪怕是后来他有了钱之后，那些被他资助过的才华横溢的男人们也无法将他视为唯一。 嘴上说他不在意卡伯男孩还爱着其他的女人，甚至后来卡伯男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娶了自己不爱的贵族女子，香奈儿仍旧与之秘密来往。但香奈儿却因为卡伯男孩的多情患上了精神紊乱症，在走路的时候就会出现晕厥。更重要的是，不知不觉间他与卡伯男孩之间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抗关系。这种强烈的爱与恨的矛盾交织造就了双 C。 两个 C 那是可可与卡伯的名字首字母，然而两个字母背靠背则意味着更多的内涵。卡伯男孩给予可可的灵感不止于那环环相扣的双 C。 为了报复卡伯男孩在外面烈焰偷欢，一人独守豪华寂寞空宅的可可将情人卡伯男孩的运动衣剪坏了，之后又制作成适合他自己穿的女装。香奈儿后来风靡全球的极简风潮的套装竟然是源自他对卡伯男孩男装的破坏。接下来就是那鬼魅优雅又性感迷人的小黑裙了。香奈儿说，我是如此热爱黑色，它的力量穿越时空，横扫万物。这种巨大的力量最原初时带走了他挚爱的卡伯男孩。车祸身亡的情人令香奈儿痛心不已。香奈儿说，失去了卡伯，我失去了一切。卡伯男孩死后，他先是将自己寓所全部涂成了黑色，然后穿上了黑色。他将传统中丧服的颜色变成了一种雅致的松扬。失去了卡伯男孩之后的香奈儿并没有失去爱，而那一段段的恋情也继续着他创造产品的灵感。他与落魄贵族迪米崔的恋爱诞生了五号香水和他作品中不可或缺的俄罗斯文化元素。与英国首富西敏公爵的相伴让香奈儿的设计中融入了苏格兰风情与华贵的英伦风格。供养他的情人斯特拉文斯基不仅救活和风靡了一部伟大的具有颠覆力量的春之祭，也让香奈儿得以参与舞台艺术服装的设计，为他日后进军好莱坞电影奠定了基础。香奈儿的一生情人众多，他却始终未婚。然而香奈儿与情人之间互相榨取着，他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痛苦都成为了他的灵感。也许香奈儿注定不属于他的情人和世俗的婚姻，他只属于他自己。在亲眼目睹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兼情人插画师保罗·艾里布的死亡后，香奈儿染上了毒品。她实在是一个极致暴烈的女人，她甚至亲手安排了自己的死亡。就在前一天，她还对朋友说，我明天要去哪里工作。但是当天晚上她对自己注射了深兜了，这是一种类似吗啡的毒品。人们说她在用毒品代替爱情，深兜了是他对夜晚的最后一道防线，抵御最蚀骨的孤独入侵。香奈儿于第二天早上与世长辞。不过据香奈儿传记的创作者之一说，香奈儿和他说过，我会是个非常不乖的死人，因为一旦我被埋在地下，我会焦躁不安，只想重返人间，重新开始我的生活。似乎所有伟大的创作者都是如此，不管是作家、画家还是设计师，他们都毫不怯懦地面对自己的伤口。创作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自揭伤疤，也是一种治愈。他们的做法勇猛而有智慧，更重要的是，他们凭一己之力影响了全人类。除了这种勇猛和野性，香奈儿身上还有一种非凡的魅力，吸引着人不断的探索。 香奈儿很喜欢坐在楼下餐厅一个隐蔽的位置，这个位置不容易被别人看到，却很能够轻易地观察到别人，那就是香奈儿的神秘，香奈儿的无穷无尽的一个标志。我们似乎能够知道香奈儿有过多少情人，他的情人为他做过什么。巴勒松带他进入一个新世界，卡波男孩为他的自由铺路。我们能够知道关于双 C 标志的可能的含义，知道小黑裙背后的故事，知道香奈儿五号的传奇。但是我们可能对香奈儿还是一无所知。这或许是因为香奈儿对不同的人讲述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他或许扔掉了一些他不愿意提及的细节，他或许篡改和扭曲了一些情节，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哪件事是真的，哪件事是假的。就像他的挚爱卡波男孩曾经说的，我本以为给了你一件玩具，没想到给了你自由。卡波男孩资助香奈儿多年后，香奈儿的事业才逐步实现经济独立。我们以为香奈儿是无法抗拒毒瘾的折磨，但也许是香奈儿自己选择了以更加解脱的方式让灵魂永存。也许他是想换个地方避睨百年后的时尚仍然是香奈儿的天下。其实不是香奈儿选择了时尚，应该是时尚选择了香奈儿，因为香奈儿与时尚有着共同的基因，解放、叛逆、遮蔽、招张、谎言、神秘、疯狂、隐忍以及欲盖弥彰。可可香奈儿传奇的一生是我有史以来阅读速度最慢的一本书，也许这是因为这个女人散发出的魅力太过华丽和诡异吧，所以我也只能以一首诗歌来尝试宣泄阅读后难以消化的稚闷与澎湃。香奈儿，你是我久经断灭后的残局，你是无心伤害却疯狂肆虐的毒品，你是我的山茶花，你是我的五号香水，你是我的小黑裙，你是我的俄罗斯人，你是我的情人。我恨你，也更爱你。你是前世就与我背对背相扣的双 C， 你是我一切灵感幻灭后依然残存的黑色。黑色是永恒的不安与疼痛，黑色是一切电光石火的起点，黑色是所有花枝招展的终结。所以在我眼中，时尚是一种关于白色的坚韧，时尚是世界上最华彩外表包裹着的伤口，时尚是被疯狂篡改后的纪念物，时尚是关于浪漫情事的丧衣。别定义时尚，别急于招展，别走近我，我是香奈儿。本期撰文上官文录，查看今天节目原文，你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公众号上官文录读书会。阅读是我们离美最近的时刻，让我们共赴一场美丽的约会。我是上官文录，下期再会了。